给我一个遥控吗？好，谢谢。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选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而且我们刚才读的呢，又是这最后一卷书里边的最后一段，就是第四章六节的经文。用这六节经文，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旧约圣经的最后圣言。确实，这段话是写在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部分。从时间来说呢，马拉基书它是写在大概公元前430年左右。当这一卷圣经的内容向以色列人宣传之后，或者说宣讲之后，就有差不多400年的沉默期。之后的400年，神没有说话。往往神没说话，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神的百姓们盼望神能够说话，但是神一直没有在说话。所以在这段时间里边，这最后留下来的圣言，其目的呢，就是要百姓知道自己的罪，让百姓知道该怎么样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知道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出现冷战，那就是关系有问题了。如果不肯说话，那就是这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了。上帝在这卷书之后就有400年没有说话。而往前去看一点呢，差不多公元前538年，那个时候以色列经历过一次他们盼望已久的复兴，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终于归回了，在所罗巴伯、在大祭司耶稣亚的带领下，第一批的百姓回归。过了80年，以斯拉带了第二批的百姓回归，到了445年，当时公元前，尼希米勒带了第三批的犹太人返回故土。他们回来之后确实做了一些令以色列人都特别兴奋的事情，他们把圣殿建起来了，他们把圣城整个的围墙建起来了。那以色列人就会有一种感觉，我们终于归回故土了。被掳，从第一批的归掳到第一批的归回70年，到第三批的被掳和第三批的不归回又是70年。上帝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在应验。当他们归回之后，我想如果你在那个归回的群体中间，你也会特别兴奋。神给我们的应许没有改变，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个被称为历世历代圣地的地方来敬拜，来生活，来承受神的恩典。但是100多年过去之后，到了马拉基的年代，一般认为呢，马拉基可能还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传道者，传信息的人。最后传出来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责备的信息，是要人悔改的信息。而我们从马拉基书可以看到，神要人悔改呀，不是仅仅一个概念，或者说叫你喊喊口号，我们要悔改，要悔改。他是很具体的指出许多地方，你们要悔改了。在新约圣经，保罗会提到，如今所长存的是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新约圣经有很多的原则跟旧约是一致的。有些基督徒不大去看旧约圣经，因为他们认为说旧约嘛，就是已经旧了嘛，就是已经过去了， 但事实上，如果你好好去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上帝对人的那种期盼，上帝对人的那种情感，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没有改变过。上帝行事的法则也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我们在马拉基书里边同样看到以色列人在当时在爱心、在信心、在盼望方面都出问题了。马拉基书就非常非常具体的指出他们的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他们爱心的离弃。在马拉基书一开始第一章里边，先知就说，耶和华说了，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是怎样爱了我们呢？啊，他们已经不知道神是怎么爱他们了。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我使以扫的山地荒凉，把他的产业给了旷野的豺狼。那言下之意就是，今天我把你们带回在这里，你们可以耕种，你们可以建造，你们可以生活，看看，这是我的拣选，这是我的爱。神的爱跟他的拣选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他对他所拣选的人，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可能在以色列回归的前几代人来说，他们还很有感触，他们觉得神爱我们，神给我们一切的应许都没有改变。但是到这个时候，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开始迷惑了，他们会直接好像神说我爱你们，他们说你哪里爱我们，我怎么知道你爱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是不是觉得似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哎，我有时候就听到一些基督徒跟我说，我感觉不到神哪里爱我。他要的那个爱是很具体的，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来帮我一下，我就知道你爱我了。当我一需要你的时候，你马上就出现了，我就知道你爱我了。弟兄姐妹，如果这是爱的话，你所信的这一位不是上帝，那是阿拉丁神灯。但很多人就是这样啊，他觉得看不到神的爱了，于是呢，爱心出问题，后面许多的事情一起出问题了。当然提到爱，我们说我们应该要爱神，也需要爱人。既然他们觉得爱神很抽象，先知这个时候呢，就提到你们爱心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你们对你们的婚姻伴侣也不忠了。还是第一章，先知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年轻时所娶的妻子中间作证，她是你的伴侣，是你立约的妻子，你竟对她不忠。可见当时休妻离婚的事情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中间已经应该很多了，所以这是作为普遍现象提出来了。因为神吩咐人爱他，也要人学习爱人，爱是最基本的功课。爱人的功课应该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开始来学习，因为这是对你最亲的人。很多人的婚姻都是从没有爱就进入了。今天很多人讲到婚姻的时候，他所爱的是我拥有些什么，你拥有些什么。有些人还没有结婚就考虑离婚的时候该怎么办了。那当时可能也出现这样的情景，本身爱是应该地久天长很久不变的，这个叫忠诚。神看重人的忠心，对神也看重人的忠诚。对人，一个人如果在婚姻上不忠，很难说这个人会对神忠心。所以上帝提出这样的问题，犹太人爱心的离弃表现在对神的方面，也要表现在对人的方面。在对神的方面已经麻木了， 我记得差不多30年前，当时我还在维景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现在还都是神学生，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有，但是呢还没有成为专职，也就是说我们还只是学生，我们还不能称之为专职的传道人。他说我看到啊，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很多专职的传道人，他们的服事慢慢慢慢进入一种所谓的专业化了。他们祷告随口可以来，但是没有心对子了。他们可以做很多很多在教会里边看起来按部就班、有规有矩、有章有法的事情，但是里面的那个热情没有了。这个同学当时跟我说，我们要祷告，我们希望我们将来不是成为这样的人。30年就这么过去了。这个同学现在也是温哥华另外一所教会的主任牧师。有时候我也在反省，我自己在服侍的时候，我里边向着神的爱还有吗？我自己在家庭里面向着我的妻子里边那种爱还有吗？如果没有爱，就完全叫责任心的一种捆绑。上帝并不看好这些东西，上帝看重的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神是爱，而爱一定是双向的，互动式的，彼此之间有那种爱的互相作用力的。有人说上帝真的就那么在与人爱他吗？那么在乎吗？我跟你说真的，为什么说上帝他爱我们，他也在乎我们爱不爱他呢？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不是？后来耶稣怎么解释这些经文了？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所有的律法第一条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去尽心尽意爱神啊。如果你里边没有爱，说实话，我们在没有爱心的时候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来，你自己知道的。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出于对神的爱去做的？就像一会儿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有掰饼的聚会。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里面有没有向着神的感恩和爱？我知道的。我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时候，无论我做的是在这里领诗领会，在外面做招待，或者是关心弟兄姐妹去为别人代祷，每一件事情你里边有没有爱心的基础？是不是在爱中做这一切？上帝非常非常在意。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爱心离弃了，当然信心也就消失了。第一章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这不是恶吗？你们把瘸腿的和有病的献上，这不是罪吗？你们把这样的礼物献给你们的神长，他会喜欢你或是悦纳你的礼物吗？这在说什么？这是指那些祭司的服事。祭司他们是专门人员，专业人员，他们是应该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的，可是上帝说藐视我民的祭司，换句话说，你根本看不起我啊！讲起来，祭司是代表百姓在神面前去敬拜、去奉献，但是上帝说，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你们献上的东西没有照做上帝自己所要求的，而且呢，你们竟然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祭物献到这里来了。他说这不是罪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我们会想到，这些祭司可能就是要完成一个仪式， 就是要完成一种他觉得是出于本分的要做的事情，反正献祭就是要献嘛，但是献上去的都烧了，好的坏的都烧了，他所看的就是我要拿一些东西来放在祭坛上，最后这些东西就烧了嘛。那瞎一只眼睛有什么关系呢？瘸一条腿不运没什么错啊。但是上帝说你们在藐视我，这是罪恶，因为你看不中这位接受礼物的，你才会把这些残次的不好的去给人。他后面那句话其实是人之常情啊，你要把这个东西献给神长，他会要吗？你去见你的上司，你去见你老板、经理，有的时候你带点礼物去，你好意思去把那个剩饭剩菜滴落过去给他吗？就是这个意思。哪怕他要也好，不要也好，你这样去对他，你就是在糊弄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显然没有真的信。他如果真的信，接受我奉献的是至高的神，他在这里我看不见他，但是他全然知道我在做什么，也知道我心里是怎样，你还会献那个你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吗？而且不但是在奉献上面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你会看到更严重的，祭司的做法会引导百姓整个的风气。这对经文刚才徐弟兄已经带大家读过了，人怎可抢夺神的物呢？你们却抢夺所我之物。上帝说你们不但是把那些乌七八糟东西拿来给我，你们在藐视我，而且你们还抢我的东西，竟还问我们抢夺了你的什么呢？就是抢夺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祭物。上帝说那个十分之一是我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做，你是在做强盗呢，你是在抢呢。上帝有的时候特别在旧约时代，他在律法里面规定有一些是必须要去奉献的，十分之一，因为借助奉献让人知道你得到这一切是恩典。旧约圣经里面有教人在奉献时候的祷告，学习像亚伯拉罕那样祷告，说我本来和我的祖宗一样是一个将亡之人，而今天我可以得到这么多，我可以拿一些出来奉献，这是恩典，因为你让我得到。虽然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一个规定，出现在旧约律法里面，但呢，也出现在耶稣的教导里面。这里我稍微多说两句的是，很多人是借口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所以他会大言不惭地说所有旧约的规定对我来说都算不得什么。我们那教会里面就出现过这样一位弟兄，信主好多年了，他一来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我跑了好多的教会，为什么待不住？因为他们都要十一奉献，他说我就是不十一奉献。其实他是一个挺有学问的人，在英国读的大学，然后在这边呢也在这个财会这一块做得风生水起，应该来说也不缺钱了，但他说我是从来不十一奉献，我给自己做规定，每一次聚会我摆20块钱在奉献箱里边，凡是讲十一奉献的教会我就不去，因为那是旧约的教导。那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那不单单是旧约圣经的教导，耶稣的教导里边也同样提到了，耶稣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如果你要有兴趣你去查一下。那为什么会出现有些人他说新约圣经里边没有明确的十一奉献呢？是因为这一节的中文圣经翻得不太清楚，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其实那是什么？如果你对照整个经文的背景，或者你去看英文的版本，就非常清楚，耶稣指的那不可不行的就是十一奉献。当然更重要的，比十一奉献更重要的，他提到的是公义，提到的是圣洁。所以奉献往往是一个测试，测试你信心如何。如果你真的相信是这一位神他赐给我一切，出于感恩，我愿意把从他所得的再献回一些给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你在奉献上面就不会那么犹犹豫豫，在那里一直在想这个奉献呢、到底应该是怎样。也还有些人说这个奉献十分之一到底是税前呢还是税后呢。说实话，关键不在这里，是你真的有没有一个奉献的心。如果你真的是知道奉献是怎么回事，你会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奉献的人。第三，我们看到爱心有问题了，信心有问题了，那当然盼望也会有问题了。在马拉基时代，犹太人的盼望显然是变得渺茫起来，盼望的渺茫就会造成善恶颠倒。这里神又说话了，你们用无理的话顶撞我，你们还问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白费的，遵守他的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而从而行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情景。我现在照着神的话去做有什么益处呢？我现在在神面前悔改呀、哀痛啊，这样的侍奉那是白费的，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信心有问题，不相信，那当然后面也就没有盼望了。这有什么益处呢？好像这所有的一切都白白的过去了。而且他说，现在我们称骄傲的人为有福，作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以逃脱。不管他干什么坏事都没关系，好像上帝都不在意这一切了。你会看到没有盼望啊，人就会随从世俗，而世俗的潮流往往和神的话是相违背的。但是对人来说有时候也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啊，因为有好处，有利益，有这些东西的吸引，所以慢慢慢慢的人就会变得只要利益不要真理。在那个时候是如此，在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在很多人的心里认为说没有绝对真理的，所以现在那些让人觉得很恐怖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不光在民间，在那些政府的政客那个圈子里面，你会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因为他们要的只是好处。人们选择的一个依据往往就是有什么益处呢？为了这所谓的益处，你就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民与民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是欺诈、阴谋、失信、凶残，而自夸之人往往还会得益处。很明显，一到大选的时候，你会看每个人都在自夸，但是从这里你会看到神让这些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确实是一群已经没有真实盼望的人了。所以他们所做事根本不去想会不会跟着后面有审判有报应。当然有的时候对这个已经混乱、已经走下坡非常严重的一个群体来说，上帝让马拉基说话之后， 真的就没有再说话了，很多话已经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跟我们现在相同的是什么呢？马拉基的时代后面沉默过一段，迎来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而我们今天呢，差不多了。基督徒对圣经有所了解，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耶稣快要再来了。这个世界可能是真的没有多久了。有人说美国的大选会影响到整个的世界，或许也说得对，有些人可能上台以后做的一些事情会加速一点，有些会缓慢一点，但整个的趋势，整个世界的掌权者是上帝自己。但是无论是慢一点也好，是快一点也好，上帝要的是你注意他快要来了。马拉基书最后他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神他自己会来。当时的话是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他讲得非常清楚，你们称为主的那一位很快他就要进入圣殿，他很快就要来了。可是他来的时候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茧。他提到上帝是要来了，来了审判就来到了。所以有一个词，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在第四章里面他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在马拉基的时代，他第一次的指向，他提到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是指着耶稣第一次来。有的时候旧约圣经有它的多重性的，它有比较近的时代，有更远的时代。旧约很多预言是放在一起来讲的，它讲到比较近的，讲到比较远的。当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近的也好远的也好，好像他们都已经不信了，他们都已经没有盼望了。对于主来临的相信和盼望，实际上是神百姓信心的一个测试，也是为什么神的选民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忍耐等候的主要的原因。但是在马拉基书里边，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有责备，不仅仅是有呼召，希望以色列人悔改，这些悔改就变得很具体，这些悔改也成为对我们今天需要悔改的一个提醒。弟兄姐妹，今天你的服事是出于爱心吗？今天你的奉献是出于信吗？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与世人同流合污，是出于真实的盼望吗？马拉基书最后他悔改的呼喊是这样发出来，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和不敬畏我的。上帝说审判是确定的，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主，他不能容忍罪恶一直在他眼前发生，所以他一定会来审判的。今天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的事情上帝还没有出手，好像越来越多的罪恶还在那里堆积堆积，其实上帝的话已经说了，他要提醒的是那些被他拣选的人先悔改，先成为蒙他保守的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主，他必定要审判的。 而那一些具体的事情，有些是行邪术的，去拜假神的，有些是犯奸淫的。你看犯奸淫在旧约圣经里边是放在靠前的罪恶数算里边的，前面提到是骄傲，对吧？这里就后面就提到犯奸淫，还有起假誓的，以谎言欺骗人的，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今天有很多人的所谓的欺诈行为，不就是在别人的损失的基础上来得到自己的好处吗？还有欺压孤儿寡妇，还有去往那些寄居的，本质上其实就是不是真的敬畏神。很多人讲到敬畏耶和华，他只是当这个观念和口号。圣经里面提到敬畏耶和华是和具体的很多事情挂在一起的。约伯记里面有两次神指着约伯要撒旦来看，对不对？你曾用心来观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世上没有人像他那么敬畏神。后面是什么？远离恶事。敬畏神就一定远离恶事，敬畏神就要在意自己不要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这才叫敬畏神。而这个悔改最后的强调就是，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在这个之前赶快悔改。但是他后面的话他说，在这个之前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先知的信息非常的严厉，但是最后是给人留下非常美好的盼望。审判并非是神本性所愿，他希望人能够在审判之前向他回转，免得和所有不幸的人一同灭亡。上帝是看重关系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父，他要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希望我们的关系像儿女向父亲回转那样。而且他说，我也会主动的使我所差派的人做一件事情。他这里提到以利亚先知，当我们熟悉新约圣经就知道耶稣解释过，他说这个以利亚呢是指向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是行在耶稣基督之前的那一位，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一位，作为开路者的那一位，而他要做的事情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父亲转向儿女是第一步的动作。神差遣以利亚来，或者叫差遣施洗约翰来，是他主动的作为，是因为他希望这个关系得到恢复。神看重关系，他要做我们的父，使我们做他的儿女。而作为父亲，他供应我们，他保护我们，他引导我们，他帮助我们，他赐给我们里面有平安，他也借着与我们同在来改变我们。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生要去经历的，要去追求的。在旧约最后的这些话里边，你会看到好像一个父亲的心，他说我愿意父亲儿女的关系重建，免得我再来的时候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上帝不想使得他被造的所有一切都被毁，虽然这一切都背叛了，包括地也被污秽了，也受咒诅了，但是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有个关系被重建。那放在今天呢？今天我们知道耶稣要再一次的来，他第一次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第二次来呢是作为审判者， 要审判一切的罪恶。这些话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悔改的本质是向神回转，悔改是希望我们在他里边被重新的接纳，重新的建造，以至于我们里边的爱、信心还有盼望都能够一天一天成为我们活在神面前有价值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借着神的话来思考我们向着神的中心尾声究竟如何，并且让我们借着神的呼唤向他回归，活在一个正确的关系之中，活在那个神真的喜悦我们如同父亲喜悦儿女一般，我们也特别满足欢喜的活在他的面前，没有惧怕，没有羞愧。愿神自己来成就这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无论是在古时，无论是在今天，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的时代，你都是盼望你所爱的人能够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能够在你的爱激励之中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来把自己献给你。恩主啊，你知道我们今天也和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渐渐就容易冷淡，容易麻木，容易失去爱心，从此使我们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使我们的盼望也变得不确定。恩主啊，求你在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个末世渐渐逼近的时候，能够照着你的心意回转，也能够经历到你自己在我们里面的作为，借着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主，你让我们在你里边再一次的被重建，再一次的被更新，使我们爱你的火被眺望起来，使我们信靠你的心被你自己坚固，使我们在你里边的盼望成为确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掰饼的聚会，我们的圣餐聚会。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